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0月8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英国议会发现明确的证据显示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公司和中国政府之间关系密切，该机构建议英国有关方面有必要提前清除所有华为设备。英国下议院国防委员会10月8号星期四公布的调查报告当中呼吁西方国家团结一致，制衡中国的技术主导地位。该委员会仲指出，这些发现将会促使到英国最早在2025年之前将华为剔除在英国的 5G 网络。美国以及它的盟国认为华为设备可能会被用来是为中国政府进行间谍活动，华为对此一直予以否认，大部分西方国家都禁止这一家中国进入它们的 5G 网络项目。英国议会这次的调查证据是来自学者、网络安全专家以及是电信行业内部人士提供的证词，其中还包括一些长期对华为公司进行批评的人士提供的证词。国防委员会的报告提到了一名风投专家的证词，他说中国政府在最近三年给予华为提供大约750亿美元的资金以帮助华为公司的发展，这个使到华为可以以低到最荒谬的价位出售他们的设备。这份报告引述一名专门从事中国企业违规行为研究人员的讲话，声称华为公司虽然公开一再否认，但是他们确实参与了多种情报、安全以及是产权方面的活动。英国国防委员会作出的决论就是，显然华为与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华为公司的股东结构以及他们得到的补贴都证明了这一点。英国一位议员在10月7号星期三在议会呼吁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共产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包括在中国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问题上表明立场。英国议员史密斯爵士星期三在议会的一场辩论当中带头呼吁英国政府对中共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这一场的辩论针对的是最近一份调查报告发言，报告说中国当局在西藏地区访后新疆的做法开始对藏民进行军事化的系统职业培训，迫使到50多万西藏农牧民进行转移就业。而在一日之前，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议会当中表示，如果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维吾尔族穆斯林在中国受到是虐待，英国可能无法参加2022年北京奥运会。与此同时，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敦促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他提出的呼吁国际奥委会不要给中国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决议，理由是维吾尔族穆斯林受到了严重的人权侵犯。最近160多个人权团体向国际奥委会主席提交了一封联名信，呼吁国际奥委会纠正授予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举办权的错误。罗马天主教教廷对国际上就教廷同中国签署的一项秘密协议提出的批评一向含糊应对，但是教廷外长星期二打破惯例，向外界讲述了教廷不为外界所知的不得已。梵中秘密协议的内容从来未有公开过，外界只知道这个协议是关于中国天主教主教的任命程序。人权组织声称教廷在这个协议当中没有坚持有关宗教自由的立场，向中共屈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公开呼吁罗马教廷不要与北京续签一个为期两年的主教任命协议。他说中共当局践踏宗教信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梵蒂冈如果续签这项协议将会危及他们自身的道德权威。据英国天主教先驱报星期三的报道说，教廷外长加拉格尔星期二接受天主教媒体十字架报的专访，他在这次的专访当中说他能够理解这些的批评，但是他亦都表示和北京签署这项协定亦都是不得已的做法，如果不给中国北京参与主教的任命，教廷亦都会被排除在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10月7号发出推文，说驻阿富汗的所有美国军人都应该在圣诞节之前是返回美国。之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以及是美军指挥官都说明年年初依然会有数千名的美国军人驻留在阿富汗。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上将上个月对美军很快完全撤离表示忧虑，声称塔利班依然未有最后显示他们会同基地组织脱离。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宣布，对两名来自英国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成员的起诉罪名，指控他们对西方国家人质进行残酷的折磨、斩首以及其他的暴力行为。这些受害者当中包括四名的美国人。美国司法部说，在这件案件上面，他们同一些受害者的家属是进行了紧密的沟通。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德默斯表示，他们仔细听取了家属的声音，他们严肃地考虑了他们的看法，虽然最终能否是就这个案件进行起诉是司法部的决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分析，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的话，美国会不会协助？台湾国防部长就强调，安全是要靠自己。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说，美国愿意与台湾共同发展军事能力以及供应链合作。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啱結束咗嘅美國副總統候選人嘅辯論，喺辯論當中佢哋激辯中國政策，而北京咧喺有關辯論嘅過程當中曾經一度中斷咗電視直播信號。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备受关注的美国总统大选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晚在犹他州的盐湖城举行，两位候选人就内政外交等多项的议题展开辩论，因为定位和中国关系议题之一，部分在北京收看卫星电视直播的外国媒体记者在社交媒体上说，在辩论涉及到中国议题的时候，北京短暂地截断了直播的信号。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在星期三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进入中场之后，辩论主持人苏珊·佩奇提到有关中国的问题，他说美国的对外关系当中并没有哪一个比和中国的关系来得更加复杂和产生更重大的影响，例如中国是美国的农产品的巨大市场，亦是应对气候问题和北韩问题的潜在合作伙伴。他提到特朗普总统在当日在一个视频当中再次就新冠病毒指责中国，指中国要为此付出代价。主持人问两位候选人怎么去描述和中国的关系，究竟中国的竞争者、对手还是敌人。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人亦即是现任副总统彭斯重申了特朗普总统过去几个月以来对中国在处理新冠疫情问题上的批评，并且表示会就新冠病毒向中国追责。彭斯说总统好早就采取措施禁止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美国，而拜登就反对这样做。彭斯说首先中国应该要对冠状病毒负责，特朗普总统对此是非常不高兴，特朗普总统今日再次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对美国人坦诚，他们直到今年2月中旬才让美国人员进入中国获得有关冠状病毒的信息。好彩特朗普总统在本届行政部门执政之初就站出来应对中国。中国占美国便宜占了几十年，而之前拜登一直是为中国摇旗立盼。他又说特朗普总统在一月底前作出暂停所有来自中国旅客决定，美国人民有权知道。而拜登反对特朗普总统暂停所有来自中国旅客决定，他说这个是可笑的。彭斯亦提到要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但要公平竞争。他说美国希望改善关系，美国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会就中国在冠状病毒问题上对美国人作出的要向他们问责。而民主党的副总统提名人现任国会参议员何锦丽反驳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怎样定位同中国的关系，但指责特朗普政府对华策略失败，导致几十万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又说美国遭受贸易战负面影响，并且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何锦丽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视角和方式导致美国人丧生、失业，导致美国失去地位。特朗普总统有一个古怪的执政概念，就是要摆脱奥巴马总统和拜登副总统取得的任何成就，例如他们在白宫内设立了一个监测大流行病的办公室，而特朗普就将这个办公室撤销。 奥巴马总统同拜登副总统派遣了一个疾病专家团队到中国监测可能发生的情况，但是特朗普政府就将他们撤回。咁而家睇到23美国人失去了生命。何锦丽又话，美中之间嘅贸易战导致美国失去超过300,000个就业职位，导致制造业衰退。因为佢哋失败嘅贸易战，美国消费者商品上要多支付几千美元。何锦丽亦提到美国嘅国际地位时话，颇有声誉嘅皮尤研究所嘅分析显示，美国之前盟国嘅领导人而家决定佢哋对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比美国总统同三军统帅特朗普有更高嘅评价同更多嘅尊重。呢个系美国今日所处嘅位置，都系由于呢一届行政当局嘅领导失败所致。彭斯对何锦丽所称嘅对华贸易战失败提出反驳。彭斯话：拜登从来都冇打过贸易战。他说过去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共产中国的啦啦队，而特朗普总统通过放松监管增加关税为美国的就业和工人阶层而战。彭斯说拜登想要返回到对中国的经济投降，再令到无数的工作机会再次流向中国。彭斯和何锦丽在中国议题上都展现出强硬的立场，不过对于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对手或者敌人这个问题，彭斯和何锦丽都没有作出直接的回应。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凯培说，他对两位候选人都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感到意外。他说政客可能不愿意将一个复杂的关系用过于简单的方式去描述，因为这个对他们以后政策的制定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拜登竞选团队仲未有直接去定义过同中国嘅关系，所以佢哋都回避可以理解嘅。但系特朗普政府以前发表个讲话，已经将中国定义为对手。咁佢唔知道彭斯点解喺今日唔愿意去直接回答呢个问题。咁曾经担任过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嘅助手，目前系担任美国艾奥瓦州共和党团主席嘅叶望辉就认为，两位候选人传达出嘅信息已经好明确。叶望辉对美国之音说，何锦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拜登是建制派对华政策的典型代表。彭斯是善明了特朗普总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位站出来对抗那些有利于中共的不公平政策的总统。叶望辉认为彭斯非常有效地解释了中国是除了俄罗斯之外美国现今最主要的对外政策挑战。但是何锦丽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和拜登将会恢复过去50年来对中国的衰政政策。在辩论过程当中，在北京收睇卫星电视直播的多伦多环球邮报驻华记者纳丹·凡德克利普在发推文说，在提到中国议题的时候，北京短暂切断了直播的信号。他在推特上说，中国对彭斯有关中国的评论进行审查。何锦丽开始讲话之后，信号就回来。叶望辉说，北京显然是青睐拜登担任总统，而不是特朗普和彭斯再任职四年。彭斯和何锦丽之间唯一的这场辩论对双方的竞选团队都是利害攸关。鉴于特朗普已经74岁，没几久之前又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拜登更加是77岁，这场辩论显得更为重要。究竟彭斯和何锦丽之间哪个赢得这个辩论呢？在美国的世界日报总编魏碧洲认为彭斯完胜，他说以中国议题为例，双方回答都不全面，但是彭斯提到了要和中国进行和平公平的竞争，而何锦丽就完全没有触及到实质的问题。魏碧洲说，就彭斯来说，他实际上是答了一些东西的，而何锦丽完全就是避重就轻。何锦丽对于中美之间目前为止的这个问题和问题本身的性质，他基本上都没有进入任何的状况。魏碧洲认为彭斯在新冠等等其他议题上都好好地维护了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彭斯的表现对民调落后的特朗普竞选团队来说是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而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凯培认为双方的表现旗鼓相当，都将各自的长处在辩论当中展现出来。彭斯沉稳应对，而何锦丽就执着任何的机会去展开进攻。他说在竞选当中不相上下是对特朗普团队不利的消息，这个就代表着失去了返回一局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美国和台湾合作发展彼此军方能够使用的防卫能力， 對於抗衡中國以技術壓制他對手的做法有極大用處。美台不單只可以共同研究、設計、發展和生產與台灣防衛有關的軍事能力，還可以雙方更進一步發展國防產業供應鏈的合作。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为期两日通过视讯方式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已经结束。主办这次会议的美台商业协会在会后对媒体发布了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以及美国在台协会会长莫健闭门会议的讲话内容。海大卫说，美台共同发展彼此军方在平时或者冲突的时候使用的防卫能力，对于抗衡中国寻求以技术压制他对手有极大的用处。而且重要的就是不单只是美台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双方的国防产业亦都要准备好支持这种潜在形式的合作。他又说，台湾除了和政府有关的大型国防企业之外，还有很多提供组件的中小型公司。他鼓励美国的国防产业持续讨论如何和台湾的研发技术专业以及商业网络合作，指引双方如何支持台湾取得重要自卫能力的方式。海大卫指出，虽然很多支持美国人工智能、5G 网络和军队的半导体的芯片是在美国设计，但是大约有 47% 美国设计的芯片是台湾制造。台积电宣布将在亚利桑那州设立晶圆厂是一个改变赛局的发展，不单只是对美国的半导体的产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亦都是这样。另外，海大卫亦都说，国防部认为美台可以进一步思考国防能力和技术供应链的合作，尤其在台湾的台积电公司将会在美国生产五纳米芯片，台积电的投资将会创造就业，促进高技术的产业的聚落，支持美台在未来技术上面的领先的地位。重要的就是台湾领先半导体公司在美国的足迹，提供他们产业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合作的机会，确保芯片好像他们的部队一样能够在各种潜在威胁之下得到保护。海大卫亦都在演讲之中提到，从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到印度边境等，中国共产党在地区日益增加使用的霸凌和胁迫手段已经对整个印太地区画下了一道长而黑暗的阴影，但是台湾就是地区以及全世界一个闪亮的民主典范。他又说，即使地区和全世界在新冠疫情之中持续从台湾的经验和专业获益，但是中国共产党就以外交孤立、军事威胁行动、网络攻击、经济压力以及其他形式的影响力活动对台湾施压，各种军舰、战机、导弹和网络信息战等的军事能力的发展，已经使到今天的解放军更为任务专注、资源丰富，它快速发展已经给了台湾带来直接军事压力。解放军同时亦都通过使用其他的能力寻求威胁、拖延或者阻挠第三方在危机的时候的有效介入。他又说，解放军的行动测试台湾的能力以及应对胁迫的准备，事实上他们在这里测试台湾社会的韧性，这些行动亦都是对国际社会、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承诺的决心。他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威胁亦都是对印太地区更广泛的安全挑战的一部分，解放军进入台湾的水域和空域破坏稳定，增加误判的可能性，亦都为地区繁荣安全带来风险。但是他要表明的就是，虽然解放军的行动是真实的亦都是危险的，但解放军并非打不败的。海大卫又说，台湾可以通过聪明的投资对北京发出清楚的信号，说台湾的社会以及他武装部队绝对有决心捍卫台湾。蔡英文政府增加国防预算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走，但台湾还必须在自主发展、对外采购以及维持现有系统上面寻求平衡，才能够支持有效地以及经常性的军事威胁。他亦都表示，美国持续鼓励台湾寻求多领域威慑的能力，投资在大量的小能力，例如高移动性的海岸防卫、巡弋导弹以及短程防空能力、防御性水雷、小型快速攻击艇等，这些能力存活性高，亦都适合台湾的地理环境。 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目标是令到台湾武装部队准备好应对一场他们不能够输的战役。美国在台协会莫健在星期一的开幕仪式之中发表讲话，他说自从去年同一时期举行的会议之后，发生了很多事，包括台湾的总统的选举、美国政府通报国会大约$8亿的对台军售以及新冠疫情的肆虐等。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野心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伙伴，尤其是台湾的威胁亦都日益清楚。他表示，中国在这段时间加倍对台湾的霸凌和好战的作为，包括在台湾周边军演、网络攻击和具有敌意的言论等，而且在新冠疫情之中还阻挠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公共卫生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本人坚持台湾必须加快在一国两制的模式之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但是这个方程式几乎被所有的台湾人拒绝，理由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实施那个方程式的行动已经清楚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的不单止是和台湾统一，更要破坏台湾的民主。41年前的台湾关系法已经强调，美国视台湾安全为更广大的印太地区的安全的中心，因此稳定的两岸关系对于维持地区稳定至为必要，那个立场并没有改变。莫健援引国务院亚太助兴史达伟在参议院外委会听证会上面关于美台关系并非美中关系的附属，以及美国对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承诺，有如美国对一中政策的承诺一样坚定，两岸分歧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等的讲法表示，近来美国在很多公开演讲和政治之中都强调北京日益增加的威胁需要美台更紧密的合作，以维持台湾的安全和地方的稳定。他亦都提到美国解密六项保证以及对台军售电报的用意，重申美国对台和两岸的政策有重要的前提，那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以及那些行动有多大的程度反映出他的和平的意图，将不可避免地驱动美国的政策。莫健说美国欢迎蔡英文政府大幅提高国防预算的决定，蔡总统决心尽可能加大台湾的威胁的能力，反映出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增加的威胁的理解。而对于台湾强调自主建造防卫能力，莫健说美国对此表示欢迎，但是台湾必须做到自己应做的部分，在武器以及维修方面做明智的投资，勤奋的训练发展教条，并做必要的改革，台湾必须今日就准备好。他又说新的战车、飞机和导弹可以改善台湾目前的军事能力，但是最终台湾人民抵御侵犯、捍卫家园和他们生活方式的意志和能力，将提供最可能的有效的威胁。最后莫健总结说，在这个高度不确定的时刻，台湾可以有信心美国依然顺手对实现台湾关系法在文字和精神上的承诺，不单只是商务、文化以及其他的关系，同时都包括安全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说，只要能够缓和区域紧张，美国会想办法向台湾提供防卫。对此，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说，台湾的安全需要靠自己，并且要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外长举行四方会谈之际，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被问及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是否提供防卫，他表示只能缓和区域的紧张，美国会想方设法的去做。对此，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台湾的安全主要还是要靠自己，自己的国家自己救。他说，
我们的国家国防的安全要建立在自己的实力上面，所以我们在这一块我们会强化我们的防卫作战的能力，以及展现我们自我防卫的决心。
严德发说，我们的国防安全要建立在自己的实力上面，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会强化防卫作战的能力， 以及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他还说，毕竟自助才会人助。此外，只要有助于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会和理念相近国家一起合作。美国一直是台湾最重要的军购来源。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包括水雷、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等武器，使台湾可以好似刺猬般的难以攻打。台湾著名军事专家、前国民党立委林毓芳表示，这些先进的武器系统将大为提升台湾的防卫作战能力。台湾自由时报报道，中共军机从九月中至今持续袭扰台湾空域。台湾军机星期三清晨在西南空域进行广播驱离时，共机罕见回应称，台湾地区请不要干扰我进行例行训练。同一时间，空域外有三架美国空军 KS-135 加油机正由南中国海经巴士海峡返回冲绳加首立基地。严德发部长就此指出，希望对岸能节制军机在台湾西南空域的袭扰及侵入，双方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与安全，不要改变现状，破坏现状。严德发部长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时仲谈到，今年到目前为止有217架次共机侵扰台湾空域，而台湾空军亦出动了2972架次战机进行监察拦截，耗费成本大约新台币255亿元，约60亿元人民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国民党立委陈以信表示，台海危机一旦爆发，时间将非常紧迫，美军是否能及时的迟缓，这个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说，
所以说对于台湾安全的保障，我们的确不能够这个完全依赖其他人的协助，我们也必须要能够自立自强。
陈以信说，所以对台湾安全的保障，我们的确不能够完全依赖其他人的协助，必须自立自强。他还指出，台美关系目前的进展虽然对台湾的国防信心及能量有正面帮助，但是这个不是100%的保证，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政策上要备战，使两岸关系重回和平稳定的局面，这个才是国家安全最大的保证。台湾海军司令部日前宣布，将于本月在西南外海密集实施空层空域的专案操演。对此，另外一位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赵天麟表示，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台湾军方的相关操演是守护领空领土的必要防备。事实上，共机挑衅的不只是台湾，还包括日本及越南等国。赵天麟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区域内的麻烦制造者，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中国善尽大国责任，防止穷兵黩武的行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荣泰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美台方面的消息。为期两日通过视讯方式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已经结束。主办今次会议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说，据他所知，一批对台军售项目正在作正式的通报国会前最后的幕僚作业。虽然之前已经有媒体报道说这些项目包括水雷和无人机等等，不过他对此并没有任何评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在10月6日星期二在会议结束之后的网络记者会上面表示，虽然今年的会议改采用视讯方式进行，但是与会人士同讨论都非常之踊跃热烈。今年在会中发表讲话的包括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代理助理部长海大卫、美国在台协会会长莫健、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冠群上将以及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等。美国之音在记者会当中问韩如伯，台湾方面是否在会中提出所需武器清单，以及是否预期近期内美国会通报国会一批 此前路透社曾经报道过的包括水雷和无人机等在内的对台军售案。韩月柏说他希望这个会议好像以往一样是一个迫使行动发生的活动，例如在2008年的时候，小布殊政府就曾经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之后宣布一批已经冻结多时的军售。不过过去美国冻结军售的情形已经有所改变，过去三年来美国对台军售的过程已经常态化，他并不认为短期内有为此会议准备的清单。韩业伯亦都解释说，通常美国对台军售无论是政府对政府或者直接双手，它的过程大概需要一年到一年半，所以如果是最近要通报国会的军售案，大概去年底或者今年年初就要提出，在国务院军政局的跨部会审批之后再对国会作预先通知，接着送到国防安全合作处正式发布新闻。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好似路透社报道所称已经准备通报国会一批包括水雷以及无人机在内的军售案，韩业伯答复说他的理解是的确有多个项目正在处理当中，在某一个时间点他们将会需要通报国会，如同路透社以及他认为华尔街日报亦都报道过的有多项对国会的通报正处于等待的性质，那些亦都是他的理解，就是有很多项目已经准备好要通报，目前正是进行正式宣布前最后的幕僚的作业。对于那些项目包括什么东西他并没有评论，不过他看过一些公开的报道，就好像大家提到的水雷和无人机，他当然知道有些报道讲的是 MQ9 死神无人机。而在台湾方面，国民党在第一日的会议结束之后亦都在他的面书官网上面贴出江启臣星期一在会中讲话的视频，并且称江启臣是首位获邀在该会议发表主题演讲的国民党主席，付诸实际行动强化台美关系。江启臣去年曾经以立法委员身份出席这个会议，江启臣呼吁美方扩大同台湾的情报合作，持续对台军售，并且放宽对高阶以及文职将领互访交流的限制。他说国民党始终反对中共对台具有威胁的军事行动，这种行为增加两岸意外冲突的风险，更破坏亚太或者印太地区的稳定和平，完全没有必要。他又呼吁北京当局不要用武力处理对台事务，正是自从1912年便存在的中华民国。他说身为国民党主席，他认为除了应该设法改善两岸的政治关系，亦都必须令到北京在军事上无法乐观。因此江启臣说建构台湾坚实的国防战力可以令到北京暂动武前衡量后果，不致兴起战端。此外他亦都呼吁民进党政府遵守宪法，并且设法找回两岸对话的政治基础，避免两岸陷入恶性冲突的螺旋。江启臣又说他希望关于美国目前将台湾作为印太区域的棋子或者是跟北京当局谈判的共干点，这种讲法不是真的，因为在台海安全上面美台应该是合作的伙伴关系。他希望美国除了依据台湾关系法继续提高台湾需要的武器之外，更应该透过外交的渠道沟通，设法降低北京当局以武力解决两岸问题的动机，因为这些亦都有益于亚太或者印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感染新冠病毒的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持续好转，表示说自己并没有感到任何症状。咁喺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新冠病毒治疗嘅特朗普总统，喺美国时间星期一晚出院，并且返回白宫。咁过去几个月以嚟，特朗普一直指责中国将新冠病毒散播到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夺去咗几十万人嘅生命。特朗普感染佢所痛斥嘅中国病毒之后，佢所领导嘅呢一场抗疫又多咗几分个人嘅色彩。咁佢会唔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嘅态度呢？
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莫宇在華盛頓的報導，引述美國時事評論人士張家敦說，如果他是特朗普總統的話，感染經歷肯定會令他對中國更加怒火。張家敦說，他希望這個會令到總統確信需要針對中國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令到中國付出代價。張家敦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對美國發動的攻擊將近21萬美國人因此喪生，必須要做一些事情，這些事必須要比任何人想得都要堅決，因為美國不能夠令到中國認為他們可以從師顧忌。新冠病毒不會是來自中國的最後一個病原體，美國不能夠比中國領導人認為他們可以再次將病毒傳播，奪走幾十萬美國人的生命，所以需要令到中國為他們所做的事情付出嚴厲代價。特朗普在星期一晚返回白宮之後，在推特上發布視頻，說這段經歷令他對新冠病毒有更多的認識，並且可以告訴大眾知道美國會打敗這個來自中國的病毒。特朗普還在推特上引述了紐約郵報的記者，說指他戰勝了中國病毒。特朗普總統的私人律師朱利安尼星期二在他推特上直接用中共病毒去指責新冠病毒。朱利安尼說，中國共產黨病毒等於新冠病毒。在日本訪問緊並且出席四方會談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亦借美日澳印四國外長會議的場合，再次批評中國共產黨政府以及他們對新冠疫情的處理。蓬佩奧說，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互相合作，去確保我們的人民和夥伴免受中共剝削、腐敗和威迫的影響。他又指責新冠危機是由於中共的掩蓋行為而變得更差。蓬佩奧的亞洲之行原本計劃還要訪問蒙古和南韓，但因為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入院留醫，而只是保留了日本的行程。蓬佩奧出發之前曾經對記者說，總統特別對他這次日本之行作出了一些最新的指示，他期待執行這些指示。而同時，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助理部長、公共衛生服務軍官團上將布雷特吉羅爾星期一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執行委員會的演說當中，不點名地批評中國未能夠提供有關新冠疫情的準確、完整和及時的信息。他又呼籲就美國、德國和法國等國家提議的世衛組織改革方案採取行動，並且同歐盟以及澳洲一起呼籲發起一個由世衛組織領導的國際事團前往中國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而美國蘭德公司的國際防務及中國問題高級研究員何天錄就認為，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會使到特朗普總統的對華立場更為強硬，但不是太過可能會因此在大選之前在政策方面作出重大調整。何天錄對美國之音說，一旦特朗普總統康復，他預計特朗普將會加大指責中國散播新冠病毒，將以此是作為轉移公眾質疑他處理疫情方式注意力的一部分。何天奴又說，對於新冠病毒的風險現在已經有很大的了解，特朗普感染更多是由於他手下幕僚的決定，而不是因為中國最近做的任何事。特朗普總統仍然將會聚焦於贏得總統大選，所以他認為在大選之前，特朗普不會對中國採取任何新的重要行動。特朗普在星期二他的推特上說，他期待在10月15日晚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前美國副總統拜登之間的第二場總統競選辯論。而特朗普一日之前說，他很快就會重新投入選舉的活動。何天錄就認為，如果特朗普總統贏得連任的話，美國政府可能會有一些新的動作，包括重新開始解決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問題，加大對中國在獲取美國技術的打壓力度，並且對中國的虛假消息行動和所謂的戰狼外交採取新的措施。張家敦認為，特朗普總統感染新冠病毒的經歷肯定會對他有個人的影響，但他認為總統的政策決定將會根據情勢作出，而不是被情緒左右。張家敦說，特朗普已經對中國採取了強硬的措施，他不認為特朗普的個人觀點或者個人情緒是會對此有所影響。張家敦說，無論是否感染新冠病毒，特朗普都會堅持採取這些立場。自從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在經貿、人權、外交、科技和軍事等幾乎各個方面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政策。美中關係近日因為新冠疫情、香港、南中國海等的議題的關係而持續緊張。在特朗普確診新冠病毒的消息宣布之後，部分觀察人士就擔心中國和俄羅斯等國會借這個時間是乘虛而入。 拜登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曾经在克林顿同乔治布殊政府出任美国驻外大使的尼古拉斯伯恩斯在他的推特上说，在总统患病大选情热分裂之际，我们不应该低估中国对台湾加大施压或者俄罗斯企图在东欧乘机行动的可能性，而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向他们发出信号，表示我们正在关注并且保持充分应对能力。张家敦和何天禄都认为中国不是那么可能会作出挑衅性行动。何天禄说，对于中国来讲，避免挑衅，期望和连任成功的特朗普或者新当选的拜登改善美中关系，是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刚过去的星期二在亚洲地区和当地的领袖的一次高级论坛上谴责中国利用腐化和威逼。华盛顿希望这个论坛将会抗衡北京在日积增长的影响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首尔的报道。
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在东京举行四方会谈，目前地区各方正是对中国对新冠病毒疫情缺乏透明度以及对近邻越发强势的问题上面越来越感到不满。蓬佩奥在四方会谈开始之际说，作为四方合作伙伴国，如今比以往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要合作保护他们的人民和合作伙伴不受到中共的利用、腐化和胁迫。蓬佩奥因为特朗普总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而缩短了这次访问的行程，他带着巨大的以美国国旗为主题的口罩和其他四方领导人行顶权礼，并且在四方会谈全会开始之前和他们单独会晤。星期二较早时，蓬佩奥在同日本新闻媒体讲话的时候以不同寻常的直率言辞形容四方会谈，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怀疑这个机制是压制中国崛起的一个大联盟的开端。蓬佩奥对日经亚洲评论说，这个地区组织是一个架构，有可能应对中国共产党给了大家所有人构成的挑战。蓬佩奥对日经亚洲评论说，他们一旦将他们所做的机构化，他们四方一起，他们可以开始建造一个真正的安全框架。他又说，其他国家在适当的时刻亦都可以成为这个架构的一部分。美国多年以来一直试图说服亚洲盟国和合作伙伴以更坚定和更集体性的方式抗衡中国。华盛顿认为北京对地区稳定的威胁日益增长，由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美国的这些努力遭遇到阻碍。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都和中国保持着至关重要的经济关系，三国经常淡化那种四方会谈机制意在压制北京的想法，而是将重点聚焦在其他积极的方面。中国阻力之后，四方会谈几年之后渐渐烟消云散，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特朗普政府帮助在2017年重振四方会谈。从那个时候起，会谈被升级为部长级的讨论。分析人士说，这些是所有四方都希望向前推进这个对话的迹象。这次四方会谈正值该地区和中国关系紧张之际，这些还不只是因为源于中国的新冠病毒的疫情，还有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纠纷问题上面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做法的持续的关注。最近中国在和印度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发生冲突，有至少20名印度军人丧生，中国军人伤亡数字不详。因此新德里智库马洛哈尔、巴里卡国防研究与分析所东亚事务研究专家贾格纳潘达说，即使是印度向来并不情愿坚定对抗中国的四方会谈成员，如今亦都喺度重新考虑佢嘅立场。佢话印度遵循嘅唔结盟嘅外交政策，佢之前从来亦都唔希望四方会谈成为一个军事或者海事嘅中心机构，但系同中国有咗咁样嘅边界嘅问题，印度目前绝对系喺度改变游戏嘅计划。潘达对美国之音咁样讲，印度将会更急于将四方会谈朝前推进为一种更为正式、更为机构化的程序。 澳大利亚亦都同中国陷入了重大的纠纷。在澳大利亚政府呼吁独立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之后，中国对牛肉以及葡萄酒等澳大利亚出口产品实施了限制。澳大利亚还指称中国越来越干涉澳大利亚的国内政治。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安德鲁·奥尼尔说，从澳大利亚的视角来看，他认为决策者如今有更多的愿望要抗拒中国，这些主要是由于那种中国通过间谍活动越来越咄咄逼人，将目标对准了澳大利亚的感觉。奥尼认为在四国当中，日本目前同中国的关系最好，这些对东京来讲是一种新的变化。东京长期以来都在为高调地支持四方安全互谈。日本新首相菅义伟预计一开始将会对中国采取更为谨慎的做法，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同印度以及澳大利亚这样的民主国家组成准联盟，能够令到日本更为安全地抗拒北京。美国官员最近表示有意扩大这个组织的范围和成员，有些人甚至设想最终会产生亚洲北约，但是很多人对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北约式的军事联盟在可见的将来是否会脱颖而出抱着怀疑的态度。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首席外交官史达伟在蓬佩奥出访之前说，四方会谈成员国的驱动力是共同利益，而不是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但是他坚称四方会谈的伙伴国将会对中国霸凌近邻的做法挺身而出。分析人士说，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美日印澳都视中国为威胁，但是在具体如何应对的问题上面，四个国家的看法并不一致。新德里分析人士潘达承认，中国因素毫无疑问将多数四方会谈成员团结在一起，但是同样的是，他亦都在多数四方会谈成员国当中造成分歧。他说，在同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面，四方会谈各国绝对没有共同的协议，四方会谈再加上别国的国家就不要想了，由于彼此不同的经济利益结成的复杂的关系网，而他方利益的事情是一个好的想法。他又说，如果结盟架构是这样的话，他们当然会很认真地去想一想这些是否会符合韩国的安全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亦即是简称美国移民局，日前发布政策指南，明令禁止受理共产党员或者其他极权主义国家政党的党员以及同他们有关成员的移民申请。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该政策指南表示，具有共产党或任何其他极权主义政党的党员与申请自然规划效忠美国的忠诚宣誓不符同矛盾。分析认为，新的政策指南将目标直指中共，可能是落实特朗普政府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策略所采取的一项具体措施。如何解读美国政府的这项新的政策措施？新政策落实之后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它能否起到分化中共与中国人民的效果？明尼苏达州执业律师周东发表示，美国移民局发表的最新政策指南并不代表美国移民法律的修改，相关法律自1952年起就一直存在，而新政策指南只是要求移民官员在处理有关移民申请时更严格的执行法律。周东发说，从整个移民法来讲，它是没有变的，他一直都是，你是共产党，你485表格上必须要讲。那为什么现在要出这个政策？影响在哪里呢？现在这个政策就是说，切实落实了这个政策，他并不是说本来没有法，现在有法，就是怎样对待法，现在移民官员有很明确的步骤。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表示，美国政府收紧相关政策，主要是应对近年来中共对美国构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从国家安全到知识产权窃取到大外宣，这样的政策对分化中共与中国人民会起到一定效果。杨建利说，这样的信息反映到中国去的话， 就会使得一啲年轻人，佢本来系想嚟美国留学噶，但系喺中国嘅时候又想加入中共，呢个时候佢就唔想加入中共啦，因为佢冒住一种风险，未来或者入唔到境，或者入境以后有各种麻烦。从呢一个角度上，可能瓦解中共喺中国老百姓里面嘅支持度。回过头嚟讲，杨建利话佢觉得美国最近嘅政策背景系将中国人民同中共分开，呢一点系非常重要，而起到咗非常重要嘅作用。如果能够再做更细致一啲，将普通党员同有罪责嘅党员再加以区分嘅话，可能呢一种打击嘅精准度就会更高。唔单止团结咗一啲应该团结嘅人，同时亦打击咗应该打击嘅人。明尼苏达州执业律师周东发指出，新的移民政策出台后，其范围不单止是共产党员，亦都包括任何与共产党有关联的一切团体和组织，例如解放军、警察、国家安全人员等等。而且处理相关人员移民申请的裁量权完全在移民官手上。周东发说，他打击的不单止是党员，他的这个用词很关键，不单止是 membership 就是党员，而是 affiliation with 这个概念很广，没有具体的界限，还有一个叫做 meaningful 有意思的，这两个法律里面没有定义，他怎样定义由移民官来定义，所以这个宽度一下子广了，而且举证责任在申请人本身，政府没有任何举证责任，他有权将你打掉，打掉他的用词叫 description， 中文叫有裁量权。裁量权的意思是什么？你上诉不了，没办法上诉，他讲一就是一，他讲二就是二，这个是个关键的概念，是两个概念，你485也好，加入美国籍也好，申请签证也好，你要签字，要485260表格，表格里面都有一行，你从不从属一个组织或者是共产党，我们可以理解为针对中国共产党，但是它实际上概念更广。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9月28日，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播出了一段微视频，题目叫做和合共生，命运同舟。这个视频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回答时代之问，照亮未来之路，并且彰显中国之志。究竟西方国家为什么不可以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番说话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随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75届联大会议上面再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短语再次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报道当中。新华社的视频还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曾经四次被纳入联合国的相关决议，甚至这个理念亦都被2018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采纳。视频想以此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断赢得世界的共鸣，但是新华社的报道并没有提及的是，在本届联大9月21日通过的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宣言当中，由于几个国家的反对，最初出现在决议草案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最后的版本当中被替换。6月底，五眼联盟的5个国家，就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一起反对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大的决议，因为这个短语是中共语言。后来联合国大会主席将这个短语修改为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共同未来。孙允是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次被拒，显示西方对中国越来越警觉。孙允说，在过去几年当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纳入联合国的决议，有一个成分就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正在扩大，这些引起了西方的猜疑和关注。中国在未来再想将自己的一些理念，将它塑造一个全球都接受的理念，这个难度会越来越大。不单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遭遇阻力，中國在聯合國的其他行為，譬如試圖重新定義聯合國的人權概念，以及爭奪聯合國以及國際機構的領導權的努力，最近遭受到越來越多的頂回。中國學者王二鬼人類命運共同體並沒有得到更多的認同，是因為中國沒有跟世界解釋清楚，只是偷偷摸摸地塞入去聯合國通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最初是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後來他在眾多中國國內和國際場合一次次提出了這個理念，並且將此標榜為中國為世界未來的新秩序提供的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動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访问哥伦比亚时说，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的关系对西半球及其他安全以及当地所有人民的自由来讲至关重要。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艰难的日子里面，哥伦比亚在救助委内瑞拉难民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国务卿蓬佩奥说，你们对临时总统胡安·瓜尔多所提供的支持，对委内瑞拉实现不受古巴、俄罗斯和伊朗邪恶影响的主权国家的民主过渡所提供的支持都极为宝贵。哥伦比亚人民渴望国家实现持久与公正的和平。国务卿蓬佩奥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异议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或其他恐怖或犯罪团体所发动的暴力都是不可接受和不能容忍的。马杜罗等政权向这些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援助和支持的行为亦同样是不可接受和不能容忍的。哥伦比亚将真主党认定为一个海外恐怖组织，展现了对抗真主威胁的引领作用。这一种认定使一个国家的政府有权逮捕真主党成员，冻结他们的资产，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并加大他们策划和进行恐怖袭击的难度。国务卿蓬佩奥强调说，对伊朗及其真主党代理人的极限施压是各种自由民族的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与哥伦比亚还联手打击毒品走私。
Colombian law enforcement, even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has stepped up cocaine interdiction and eradication. You manually cleared 57% more coca fields in 2019.
蓬佩奧話：哥倫比亞執法部門即使呢一啲艱難嘅時日裏邊，依然加緊禁止可卡因走私並剷除可卡因生產。你哋2019年人工剷除嘅古柯田同比2018年擴大咗57%。美国将在这里与你们分享资源和技术，提供帮助，我们为你们的成果而欢呼。美国是哥伦比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贸易占哥伦比亚总贸易额的34%。美国哥伦比亚贸易促进协议计划改善投资环境，消除美国出口面临的关税和其他壁垒，扩大贸易，推动两国的经济增长。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将扩大私人企业对哥伦比亚农村地区的投资，包括通过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的帮助所提供的投资。蓬佩奥说，我们希望确保能够找到古柯作物的替代解决方法。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与哥伦比亚是美洲地区两股强大的良善力量。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